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坐办公室，年纪轻轻腰酸背痛怎么办？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我是不是肾有问题啊？
一洗澡头发掉一大把，我该不会是要谢顶了吧？
保温杯里泡枸杞到底有没有用啊？
应色时调寒暑，养身心顺自然。 SBS 普通话节目与您相约养生讲坛，对话专家，科学养生，破除迷思，健康生活。
收听养生讲坛，拥抱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养生讲坛，我是宁馨。很多人呢可能以为抑郁啊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其实不然。最近几年来呢，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工作中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那么抑郁症的发病率也是逐年的升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的常见病，估计呢每20个成年人中呢就有一个人是患上了抑郁。可以说抑郁这种情绪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还会影响身心健康。但是您知道吗？防治抑郁，中医也有妙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张阳医生来跟我们聊聊中医如何防治抑郁。张阳医生呢，曾就读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悉尼中医学院获得中草药和针灸学士学位。他曾经担任澳洲传统中医协会的秘书长，现在为澳大利亚中医药学会担任监事。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参与节目，摆脱情绪困境，让专家呢助您一臂之力。不过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提醒您，听众朋友，个人保健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请咨询自己的营养师，那么有需要的话呢，还请寻求家庭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专业意见。今天的节目内容仅供保健养生参考。张阳医生您好。
你好，你好，宁馨你好。
哎，张阳医生，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把抑郁啊比作心灵感冒哈，那即是说这个抑郁就像感冒一样常见，也是说这种情绪像感冒一样很恼人，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抑郁在中医临床中的表现有哪些呢？
啊，是的，就像你说的，实际上大家都很容易抑郁，尤其是这两年，新冠疫情长期的让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像一些害怕外出啊、生意受挫、收入减少，都会担心家人，都会引起我们很多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
嗯，
抑郁在中医临床属于郁症，是情志不舒、气机瘀滞所引起的疾病的总称。
嗯，
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内在的，有悲哀、忧愁、伤心、空虚、无望、郁怒等等情绪。第二呢是外在的，容易表现在流眼泪、不开心、目呆、误食饮食、精神萎靡或坐立不安、无法集中关注力等等。
嗯，
然后第三会进而引起呢，包括失眠、多梦、头痛、头胀、口苦、体重改变、腹胀嗳气、胸闷、两胁下痛或者没和气、心慌、心悸、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中医认为呢，情志不舒、气机瘀滞，进而可以导致脏腑失调、血瘀、痰结、食积、火郁等等各种疾病随之而起。
嗯，
那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提出六郁。那个在这里说一下，那个郁是忧郁的郁，啊，认为郁症有气郁、血郁、痰郁、火郁、湿郁，湿是潮湿的湿，
嗯，
和食郁、食品的食六种，而主要都是从气郁逐步发展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张阳中医生啊，给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啊，喂，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听得到吗？ 那现在呢，可能这个王女士的这个电话不是那么畅通啊。张阳中医生，我们还是想跟您继续聊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中医在临床上的这个表现啊，是有非常多的种类的，那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啊，有的。
嗯，
我们现在治疗，实际上中医治疗忧郁症效果是很好的，而且很多人都愿意来我们诊所，尤其是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那举个病例，一个在悉尼高中学习的女孩，她成绩很好，对自己要求也很高，认为自己知识丰富，好胜心特别强。那疫情爆发以后呢，可能负面新闻过多，所以情绪经常不稳定。多次与父母讨论问题以后呢，一旦觉得处于下风的时候，就会和父母发脾气，不开心大哭，出现连续几周的自卑和抑郁，连续失眠，自己说身体怕冷，好像被掏空的感觉，发呆，经常发呆，而且不愿意完成作业。那反复发生多次以后呢，父母不敢和他沟通，更害怕指出他的缺点和不足。父母陪他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后也无效果，又担心西药的副作用而来求助中医。
嗯，
那到我诊所来的时候，第一眼就发现他眼睛通红，头下垂无力，想睡觉的样子。
哦，
交流的时候呢回答迟钝，有时候又情绪激动。那望闻问切以后发现他气血虚，心气不足。
嗯，
有那种恐惧的样子。
嗯，
但是呢肝火又很旺，所以每次和他交谈之后，他都会出现自卑和自傲的双重性格。
嗯，
尤其是对我指出他性格中的缺陷的时候不愿意承认。那所以经过吃中药治疗了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每次都要和他交流很长时间进行沟通，慢慢的他恢复了睡眠和学习，能够正常的交流。
嗯，
然后慢慢的可以把作业开始做作业啊。在治疗中呢，我们主要以疏肝理气、养心安神、化痰开窍为治疗原则。大概又过了4个月，他父亲来到我们诊所啊，告诉，因为他陪他妈妈过来，那个父亲的妈妈就是外婆啊，奶奶过来，来到我们诊所，然后交流中他说他女儿最近脾气很好，脾气比较温顺，
嗯，
就再也没有发过抑郁症。那中草药和针灸治疗抑郁症呢很有效，许多长期服用西药的忧郁症病人会要求中医药治疗，
嗯，
以帮助减少服用西药的剂量，甚至到完全不用。
嗯，
因为长期服用抑郁症西药的病人，那个毒副作用是会很明显的，而且这个病本身就很难以完全康复。
嗯，它会复发。嗯
啊，对，很容易复发。
嗯，好的。张医生，我们现在呢有一位热心听众啊，想向您提问。哎，王太您好，您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请讲。
张医生，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口腔溃疡啊，特别是舌头两旁那个溃疡很厉害。那我以前呢吃那个维生素 B2 啊，好像会好，但是现在没有用，我每天都没有用。以前人家也讲吃一些那个知柏地黄丸也会有帮助，但是我吃了也没有用。那最近呢就是很厉害在什么呢，那个不仅是那个舌头的两旁，就是那个舌根的底下，这个舌根的喉咙那个舌根的那个下面的部分呢、也是好像这样溃疡，有时候那个舌头动来动去也不方便。那我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啊？口腔溃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可能心火比较旺，我不知道你睡眠情况怎么样。
嗯，您睡眠情况怎么样，王太？
我说什么毛病吧，也检查不出。但是呢，就是我那个白血球啊，跟那个血小板都比较低一些，其他都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啊，有一些那个关节炎呐、风湿关节炎就是这样。
啊，那黄太，你像你这个呢，就问题属于比较复杂的， 口腔溃疡，可以是你的一些疾病引起的，也可以是你的代谢引起的，也可以是你的睡眠问题引起的。那我这里呢，简单给你一个建议，每天上午走半小时，下午走半小时，然后呢，要多吃一些蔬菜，蔬菜呢要用油煸炒，因为用油煸炒以后，那个纤维素可以锻炼，消化吸收会比较好。
嗯，
好不好？
嗯，
因为我没有看见你，我也没有望闻问切，我不知道你睡眠怎么样，舌苔怎么样，所以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医生，你们的诊所在哪里？
啊，王太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可能没有办法在线提供这个诊所的地址啊和相关的信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接线员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在下节目之后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好的。
嗯，好，谢谢王太。那么
谢谢王太。
王太的这个情况呢，他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是那么完全相关哈，张医师。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咨询这个张医师。抑郁和调节这个心情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此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点啊，我们的节目呢仅供这个健康保健的参考作用，您如果有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呢，还是需要找到切实的中医师或者是家庭医生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诊断和判断啊。好，张医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热心听众严女士在线上想向您提问。严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严女士。
哎，是这样啊，我是80岁以上的。我请教你啊，因为我呢每天睡觉，睡完觉睡不着，有时睡不着，睡着了睡一下，那就醒了。醒了以后呢，也就在睡的时候呢，全部发梦啊，梦老是发梦。
嗯、
我想有什么好的提议啊，请江先生帮助一下啊。
嗯。
啊
严女士你好，因为你已经80多岁了，所以年龄呢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越增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会越差，所以呢对80岁以上像您这样的老人呢，我们建议是中午或者下午可以补一觉，然后呢即使你早上午没有睡，晚上睡得不好，早上也想睡一会儿的话也可以，这个都问题不大，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睡都可以。那睡醒了以后呢，最好出去散散步，走走路，慢走，慢走对于睡眠的改进是非常有用的，好不好？
哎，我告诉你啊，我每天早上半个钟，晚上下午我4点有半个钟，但是我每天都这样做，但是都不行，就是睡眠老是发梦啊，睡不了，我中午都睡不了，就是晚上睡。其他都睡不好了
啊，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80岁以上呢，像你这样的睡眠呢，就不是睡眠不算很好，没深睡眠不多的话呢，有时候也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能补觉就可以了。
补不了，补不了
补不了、
这个和年龄有关系。
那吃点什么药啊，吃点中药啊。
吃中药的话我一定是要看到你然后辨证论治的，我不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
告诉我们好吗？你现在没有本来完是在那个水里。
严女士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没有办法向您透露我们的嘉宾的个人信息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们请我们的接线员记录下您的电话号码啊，如果我们的中医师有意向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后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好，谢谢
严女士，好，再见。哎呀，这个张医师啊，发现我们这个听众非常非常的踊跃啊，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咨询。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徐先生也在线上啊，徐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说。
我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皮肤病蛮长时间了，大概是有5-6个月了吧。然后呢，现在医生啊，西医的医生啊，开给我吃那个焦虑平，因为我就是很就一直没有好嘛，就很焦虑的焦虑。但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就是对我反应极大，我吃一片都反应很大，他医生要叫我一天要吃3片，我就受不了，我就停下来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许先生是这个样子啊。首先您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是您想问皮肤的相关问题，还是说因为这个药反应太大，您心情比较焦虑，想让我们的张医生给您回答焦虑这个问题啊。
我是兼而有之的，我这个焦虑是皮肤引起的嘛，皮肤病引起，因为是一直没好吧。
嗯，
所以就是，然后医生就是那个皮肤科的那个西医的医生讲，你这个就是皮肤病同你的焦虑也有关。
嗯，
所以他就开给我就是焦虑，是那个焦虑瓶的那个药了嘛，西药。
嗯，好的，
就这样。
张医生啊，现在这个许先生他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呢？他的这个皮肤病也可能跟焦虑这种情况是相关的。那中医上啊，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
啊，那个许先生他的皮肤病，因为我也不知道西医是给他诊断的是什么，有些比如说湿疹、神经性皮炎和焦虑都是有关系的。就你担心的越多，他们发作就越严重。那所以首先像这种焦虑是因为皮肤病引起的焦虑，就是身体不舒服引起的焦虑，它不属于抑郁的范畴。抑郁呢，我们主要是指因为情绪引起的。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首先要治疗神经性皮炎或者是湿疹，
嗯，
把他们把皮肤病治完了，那他的焦虑就应该会明显减少或者不在，因为或消失。因为他如果皮肤病不治好的话呢，他影响晚上的睡眠，影响了晚上的睡眠以后呢，一定会出现各种的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症状。
嗯，
好不好？
嗯，徐先生，不知道有没有解答您的问题啊？这个您的皮肤病呢，跟这个心情的焦虑很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张医生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所以我建议是先治皮肤病。
嗯，好，徐先生，希望解答到您啊。好的，谢谢啊，张医生啊。啊，我们发现这个抑郁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种啊疾病啊，它其实不仅仅是心情上的一种抑郁，其实它还能导致你身体上啊出现种种的问题
啊。所以我们要区分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抑郁主要是指情绪引起的抑郁，而不是指因为其他疾病造成的抑郁。抑郁也就是说，抑郁的范畴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任何的疾病都可以造成，如果我在床上躺个5天、10天的话，我都会抑郁实际上。
嗯，
所以这个抑郁的话题很大，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得这个问题实际上。
嗯，那张医生，如果呀我们出现情绪上的抑郁的话，中医方面呢一般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调养方式呢？
啊，抑郁呢，我们一般首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是什么造成、什么因素造成的有抑郁。我们在刚才就像徐先生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一些身体的疾病而引起的抑郁，所以呢，他的问题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里面，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抑郁都是指的是在情绪上的，是因为有情绪引起的。就像这两年来新冠疫情影响了我们人体的情绪，本来我是很健康的，
嗯，
但是呢，因为现在封城以后，我被迫放下了平时的兴趣爱好，每天接受着不同程度的疫情的死亡报道，
嗯，
然后又担心是否违反政府抗疫的法则法规，所以像时间越久呢，就会有越多的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
嗯，
那我们现在导致抑郁，像这一类抑郁的原因呢，实际上我们至今都还没有查出忧郁症的明确病因。
嗯，
那中医认为呢，情志引起的气郁是导致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那西医呢，对于目前抑郁症的病因呢，认为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影响共同造成的。那我们从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说一下啊。生理因素呢主要有七个。
嗯，
第一呢是人体内五羟色胺是一种能够产生愉悦情绪的性质，影响到人们是否会对外界传递来的负面信息持续感到抑郁。 五羟色胺又被称为血清素，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组织中，特别在大脑皮层及神经突出内含量很高。血清素轻度缺乏的人会注意力集中困难，降低计划和组织能力，总是有压力和厌倦感。那接受更多的光照可以促使大脑制造更多的血清素，从而治疗部分的忧郁症。
就是多晒晒太阳哈。
啊，对，建议大家多出去户外晒晒太阳，不可以一直待在屋内。
嗯，
啊，那个这个五羟色胺的缺失是一个很大一部分引起抑郁的原因。
嗯，
所以现在西医的治疗，包括许先生的那些用的焦虑平安的，它主要都是和这方面的有一点关系。
嗯，
然后第二呢，女性更容易得抑郁症，因为女性大脑合成血清素的速度仅仅是男性的一半。另外研究表明，女性月经前和产后的低雌激素水平与抑郁症发作的风险增加有关。
嗯，
所以产后女性和更年期女性特别容易患抑郁症。
哦，
那四物汤和甘麦大枣汤是中医对女性抑郁症治疗的中医贡献。啊，
哦，张医生，也就是说啊，我们之所以说有这么多的产后抑郁，还有更年期的时候这个心态非常非常的不好，其实有可能和刚才您说的这个因素是有关的了哈。
啊，和雌激素关系很大。
嗯，张医生，我们现在呢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在线上，想向您请教问题啊，叶女士您好。
哦，两位好。
哎，叶女士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生呢，他的口腔里面呢，时常呢都会出现那个血泡。那最近呢，更加严重。最近他在舌头里面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血泡，他就用手把它弄破。之后呢，那个舌头是肿了，肿了到现在的话有一个礼拜的，都还没有觉得看到好像还没有没还不觉得好，是什么原因哈、啊？请问医生。
嗯。哎呀，张医生，这个问题好像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那么相关啊。您看，
这位女士，她的她先生的症状和第一位女士提的有点差不多。我虽然没看见，但与口腔溃疡的关系还是应该说比较大的。
嗯，所以这位叶女士呢，请您这个啊、有时间呢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意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在防治抑郁这方面啊，也欢迎下一次叶女士继续向我们的节目来电啊。张医生，现在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温女士。哎，温女士您好。
好，我想请问
王
医生。
嗯，
这孩子本身是有自闭症，然后现在就 COVID-19 lockdown 哈，好像它变得更加严重啊。
哦。
嗯，先把自己收起来啊，把自己更加的那个，好像
哎，温女士，您声音稍微大一点啊，您那边杂音比较大。张医生，我跟您总结一下，这个温女士说呢，说她的孩子本身就患有抑郁症，然后这个 COVID 的期间呢，更加的严重了，经常把自己封闭起来。张医生，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啊，我听见了，她说她的孩子有自闭症，在自闭症的孩子还是挺多的。自闭症呢，我们希望他能够和其他人正常的交流，可以参与更多的集体的活动。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冠疫情封城以后会让他加重这方面，因为他没法去学校，没法和其他的同学交流。我是建议像自闭症的孩子还是要请教中医医生或者西医医生，我们需要用中草药或者针灸来治疗，好不好？
嗯、
他有看中医哈，长期都有。
哎，温女士，您的声音，
我说错了，长期都有西医的那个看哈，从小，但是中医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所以中医也是有。
嗯，好，我们温女士这个话筒啊，通话质量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啊，那么就借这个机会，我们也请这个张医生啊，系统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中医是如何防治啊，如何处理刚才温女士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心情出现一个比较自闭、比较抑郁的这种情况呢？
好的，因为这个小孩子呢，他是从小就有自闭症，自闭症的治疗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因为他已经是时间比较久，那我们一般中草药和针灸治疗在早期忧郁症的疗效非常显著，快了3周就可以治愈。而久病或者像他这个孩子服了西药，那他的病程就会比较长，到3个月或6个月不等。尤其是自闭症，因为自闭症它实际上还不属于我们抑郁症的范围之内，自闭症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他从小就看心理医生，那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去找一下一些中医医生做一下针灸治疗，或者服用一些中草药，对这个小孩自闭症一定会有很大帮助的。那我们继续再说一下，抑郁的问题在这里。那中草药和针灸，我们治疗呢，抑郁症呢，初期的时候我们主要表现为肝气郁滞或者心脾两虚，那治疗应当以疏通气机或者补益心脾为主。那抑郁症一般分为虚症和实症两大类，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是实症，无不以理气为主，久病多虚症，则以养血滋阴、益气扶正为主。
哦，虚症和实症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这个虚症和实症就是在身体上和生理上啊，身体上和心理上这种双重的这种症状呢？
没错，比如说，实症就比如说肝气比较旺盛，容易发脾气，那他这个就是实症，而虚症呢，因为他久病生病时间很久了，就像刚才他那个。孩子自闭症的孩子，他病了时间很久以后，他会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脾，然后脾虚的话又会生痰，所以他，我们中医说的痰又包括了，广义的痰和狭义的痰。狭义的痰指比如说吐出来的痰就是狭义的痰。
哦。
那广义的痰，我们连肿瘤、癌症都属于广义的痰。
哦，这样啊。
对，所以像自闭症小孩子呢，我们一般诊断他一定是一定是有痰，会痰阻心悸啊，所以气滞痰瘀，他像气滞痰瘀他也属于实症，肝气郁结，气郁化火。那像自闭症小孩子呢，有些小孩子他很安静啊，只是不说话而已，那有些自闭症小孩子他有时候他会会走过来走过去，很烦躁的显示出。所以呢，每个小孩的自闭症的症状也不一样，像这种都我们都要经过辨证论治，来进行治疗。那像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是实症。实症呢，我们表现的一个是肝气郁结、气郁化火、气滞痰瘀。那治疗主要以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化痰开窍为主。我们一般治疗用的方药呢，比如说柴胡疏肝散加减、甘栀逍遥散、半夏厚朴汤加减，来进行辨证论治。方中呢，一般柴胡止咳、香附疏肝理气、行气解郁，那川芎、芍药、甘草活血化瘀止痛，可以加郁金、青皮以助解郁之功。
好的，谢谢张扬医生啊。那么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次的养生热线、养生讲坛热线呢，可能就只能跟您聊到这里了。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您呢，听众朋友，个人保健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还请咨询自己的营养师。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请寻求家庭医生的意见。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仅作为养生保健的一个相关的参考。那么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跟您开通这个养生讲坛的相关热线，到时候呢也欢迎您来电咨询专家，让专家助您一臂之力，祝您健康
愉快。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给大家带上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广东话的同事们了。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